耶稣被接升天以后，门徒们在耶稣上等了五天，没有发生什么事呀，十天没有发生什么事。当一个人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事，父神应许的什么时候会赐下的时候，这个日子好不好过？他们在耶路撒冷只能做什么？
祷告，
只能祷
告，
是不是这样？他们祷告什么？
求神，圣灵将他下降。
现在这是很标准的答案，但是他们祷告人会不会说：“主啊，你怎么找到我们这群又软弱又可怜的人？是不是啊？罗马的政权，犹太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大祭司，又是这样的，让我们这个好像举步维艰，是不是啊？主啊，你要把这个大使命颁布给我们，到底你说要我们等候，等候什么呢？或者是这样的、啊？我是比较真实的想法。当时的门徒为什么祷告？怎么说？”很勇敢，主啊，我们的命运好清楚了，你只要什么，我们就成了，是这样吗？
是恐惧的部分，
可能恐惧，真的连门都不敢出，
不敢出，
是这样。突然等到五旬节的那一天，十天过去了，二十天过去了，三十天过去了，怎么样都没有发生，突然之间怎么样，圣灵降临在这一群软弱人的身上。他们在马可楼祷告，据说可能最少120人，是吧？举起来祷告。那时候怎么样？圣灵如火，好像舌头一样，临到他们中间，是不是这样？结果他们真的就得罪以后怎么样？就开始用各式各样的话，向当时在耶路撒冷的人传福音。因为有很多离开耶路撒冷跑到犹太以外的地方，很多人他们到了时间过月节还是要回来耶路撒冷的，可能第一代第二代他们都不会讲他们的话了，必须要讲当时的西利话或者这个当时的其他地方的话。什么样的圣灵降临到他们中间以后，他们就开始向那些不会说犹太话的犹太人用他们的乡谈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给他们，是不是这样？一天信主多少人呢？
3000。
哇，彼得那时候很勇敢，三次不能主的彼得居然在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他就站起来怎么样呢？哇，以后听到了怎么样？觉得怎么样？觉得扎心。一天信主多少人？3000人。以后怎么样呢？5000人，还有以后怎么样呢？更多的人好像已经没有办法用数字来算了。你看，圣灵降临到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真的开始为主，从耶路撒冷开始做见证了，是不是？那我问大家，福音也可以从耶路撒冷出去了？怎么出去的？啊？怎么出去的？一直到使徒行传第十章第八章，耶路撒冷开始遭受逼迫的时候，他们才分散到各地各方去。所以你看看很有意思啊，等到我们到一个地方去传福音以后，当地的人本来没有听到救恩，没有听到福音，听到福音他们开始信主了，听到信主是怎么样呢？听到信主以后，我们就要开始栽培他们，有没有？在家中拨饼交接，祷告祈祷，有没有？他们就过着很美好的教会的生活，而且凡物公用，有没有？哎呀，真是过着在地如天的生活。犹太人给他们极大的逼迫，但是其信徒在一起的时候，怎么样？常常存着感谢的心用饭，有没有？哇，圣经里面记载一幅在地如在天的图画，他们还想去哪里啊？他们哪里也想去了，这个我也有这样的一种体会。就我们到你村庄去，到最后80%的人开始信耶稣了。我就是村长的村长呢，你知道吗？因为村长都是我们带领信徒的弟兄，对不对？村长都会来找你王老师啊，怎么样？你这个日子好像很好过的呢。弟兄姊妹，千万不要因为神使用我们，有人信主了，我们就可以坐下吃喝起来玩耍。继续，就第一步，我们离开我们自己的 教会，这边已经说母会，我们在这里蒙恩，我们在这里受造就，以后听到主的声音，我们要到一个地方去宣教，去拓荒，还没有人信主。前面有一天你到了地方去，声音能力与你同在，你虽然话不会，他们的话还不会，对不对？那你在他们中间，以后慢慢慢慢他们就信主了，你会怎么样？你带领他们一段时间以后，你还能继续再出去吗？这就是耶路撒冷教会碰到的光景。我必须要把这个话朝前讲，因为这条路我走过，弟兄姊妹都信主了，他真是把你当太皇太后啊，把你当老佛爷啊，你讲什么话他都听啊，你要他们做什么他们都跟啊，啊，你到那个时候还想再到一个婚姻没有到的地方去吗？到那个地方要重新再来一次是吗？啊，这是一个跟第一次出发又不一样。弟兄姊妹，当那个村庄开始福音传了，当大家开始信耶稣了，我还是把城市里面的文化带去，也给他们盖了一个教堂。我里面，我很多的过程里面都有悔改。那个教堂盖好以后，我下定决心在身边抓，我再也不盖教堂，我悔改。大家都信主了，那么多人信主，对不对？去哪里聚会？曾经在建学校的教室，一个教室能够坐多少人，是不是？是不是？那变成这样，所以啊，我城市里面还要盖教堂嘛，对不对？是吧？所以在那个地方就开始就动员大家，哈、哦，你知道我们在那个地方把河里面的石头差不多搬上，里面的沙通通每一次雨下通到了挖上来，大家跳跳跳跳到上面来，然后水泥从山下摆以后又马了驮上来，是不是？然后怎么样呢？因为那个地一定要水泥地嘛，对不对？大家来做礼拜的都是烂泥地才可以的，对不对？第一个学弟，房子完全是木头的，我们这个礼拜堂大概可以坐300个人，完全是只有用2棵树，你看这树有多大，4个人才抱起来，砍就砍2天把它倒下来，请师傅来锯木头在山里面，对不对？然后怎么样再去大家弟兄姊妹动员弟兄姊妹去把它挑出来，这个盖礼拜堂，哇，花了很大的力气。结果那时候上帝发生一件事情，我一边在盖礼拜堂，一边还在盖一个鸡圈。山上我们山上没有市场，以前买不到东西，都在自己种、自己养、自己做，是吧？好，我在想说，哎呀，这个客人要来啊，礼拜堂盖好就在现场礼拜啊，是不是啊？我就想说养鸡，多养点鸡，我就一边盖礼拜堂，一边盖一个很大的鸡舍，知道吗？本来我们家大概100多只鸡，我想多养些鸡啊，让它下蛋啊，这个孵小鸡啊，然后啊，这个都盖这个大的鸡圈。上帝在那个时候发生一件什么事情呢？让我们村子得鸡瘟。因为在礼拜堂的时候，外面山下来的师傅，对不对啊？盖这么大礼拜堂，山上的鬼，山上怎么要盖茅草屋？山下的师傅来，他们就把山下的什么鸡啊买上来吃，吃吃又到处吐啊。我们这个村子鸡吃了以后，鸡瘟一下子一下鸡瘟，结果怎么样？我在那边看到那个鸡笼，鸡都死掉了，一个很大的鸡舍在那个地方。我看看，然后再回头看看礼拜堂。我说，假如礼拜堂盖这么大，以后弟兄姊妹都软弱，跌倒失败了，这地方盖有什么意思？而且在盖礼拜堂的时候，我还有一点血气。我说：“上帝啊，我要盖就要盖韩国北部山里面最大的教堂。”后面我们看，人呢、啊，人会有的时候高到像要变神童，等到变魔鬼的，那么厉害。以后我就开始悔改，我说：“主啊，我知道现在圣殿在哪里？你可以让一块石头剥落在石头上，这个教堂又怎么样？你所关心的永远是进教堂的人，不是这些大事情。”是不是这样？我从那次以后再也不敢笑他。你知道一群人信主，你有多少事啊？啊，软弱的扶持他，哇、啊！到最后神说：“嗯，假如你一直是这样子的话，那你干嘛从你自己的教会跑出来这里？前面还有没有不信主的地方？有没有？有啊，要不再走啊？”讲得很轻松，做得太重要是又是那边一个另外的挑战，是不是这样？结果我们走不走呢？神的时间到了，我们还在走。神的时间我们要走的时候呢， 哎呀，我跟我太太两个心里面知道我面对是一个什么环境。以后这个时间到了，他们向我们发出呼声了，我们要进去他们这个民族的时候，我们的这一个民族华族是在泰国境内的华族，他们真正大部分的民族都是在缅甸地区华族，大部主要的通路在缅甸。那在缅甸的他们华族呼要我们进去，我们邀请我们村庄里面信耶稣的佤族的弟兄姊妹跟我们一起去，没有一个要跟我们去，就知道我们刚刚去了那个村庄要走路去，没水没电，对不对？慢慢带领他们信主，我们要带他们到他们族人当中去，他们自己都不愿意，一个都信耶稣的一个都不愿意跟我们一起去了，你就知道他们的地方比在我们在泰国到山上那个佤族的村庄更怎么样啊，更糟糕，时间到了就去。假如我们不去，后面的就学不到，是不是？后来我们去了，我们在那边将近有八年的时间。但是当时圣经里面看到这批使徒雅各、约翰、彼得，五旬节的圣灵那么大有能力的领导他们，他们的侍奉也有这样的果效，到最后这些人却没有办法走出耶路撒冷。将来有天你们也可能成为教会里面的一些比较重要的同工。上帝在那个时候做件很稀奇的事，给彼得见一下，怎么样？啊，第十章开始，我常常说，神为什么要给彼得看见一下？一块大布掉下来，里面利未记里面规定不可以吃的东西，他说起来赶来吃，起来赶来吃，有没有？有没有？彼得没吃啊？没有吃，又掉上去，又下来，也没吃啊？没有吃，又掉，他真的没有杀的吃哎。真的想不通的时候怎么样呢？来管理有人来叫是吧？啊，哥尼流是吧？一个外邦人的来普通来叫他们，就他们去那边去哦，他以后才明白说哦，原来外邦人我们不能看他们说不接近，神也爱他们，是不是这样？我要问大家的问题：上帝为什么要给彼得看这一下？
因为他是当时教会的核心人物。
就是啊，他是核心人物，他为什么嘛？举来讲啊，姐妹，假如有一天你有心要去宣教，你会跟谁去讲啊？跟你先去讲，他没有看见这个意向，去哪里？教会需要你了，去哪里？哪里？是这样吗？上帝给彼得，彼得是那个时候真正教会里面一个弟兄姊妹，他要出去宣教，要什么？他一定会找到当时的这些使徒去跟他们交通嘛，是不是这样？神不给这个领袖看见，弟兄姊妹想走出去有路吗？
没有，和神的关系。
你看，你看看。但是我要问大家是，彼得体会了神的心意吗？体会一半。彼得的体会是什么呢？我说彼得的宣教。哎呀，我要用英文讲，如果这个中文标准就彼得的宣教什么呢？哥尼流到普通来找他了，他才去了以后又回耶路撒冷，有没有？
是
的。他的宣教是什么呢？他的宣教是 case by case， 那个意思就是他的那个宣教的负担不是他一生的执着，不像保罗，有没有？保罗的宣教是一生的托付。但是彼得的宣教就是碰到了一个个案，他就去做，做完以后怎么样就回家，是不是？你们今天没碰到一个一生是宣教成为他执事的这样的身份啊？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就算我们教会的领袖有像彼得这样碰到了一个个案，他愿意去，我们也感谢主了。是不是这样？不要不满意，也要感谢主了。就是因为我说彼得失去 耶路撒冷的教会失去了很大的福气。在第十章以后，耶路撒冷教会再在使徒行传里面出现了，都是负面的东西。耶路撒冷来的人，结果怎么样呢？彼得要装甲，然后要把律法、哥利亚又带去，那样到最后，耶路撒冷变成一个怎么样呢？变成一个不是被神大大使用，像圣灵刚刚降临在他们身上那样的光景。以后怎么样呢？安提阿的教会以后，他们保罗就取代了耶路撒冷教会，因为他们不能继续执行神的大使命。我要这样讲，今天中国的家教会若是不能继续执行神的大使命，上帝就要废掉家教会，就像怎么样废掉耶路撒冷教会一样。啊，开始进入个组织，进入什么东西，然后就是什么坐地为王，就慢慢开始搞起来。福音再不从中间带出去的话，耶路撒冷教会的光景就是将来我们的写照。我们必须要继续的往前，没有一个人，就上帝乐意使用每一个人，但是上帝不是非你不可，你不做上帝兴起保罗，当时的十二个十一个使徒，他们不愿意继续走出耶路撒冷，上帝就呼召回来。彼得、雅各、约翰，你们这群人不愿意，你在这个地方好，上帝就兴起保罗来，是吗？是吗？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上帝的路，神是一直往前行进的，我们跟得上，我们一直在神的这一个潮流的里面。我们跟不上，我们只能够坐在我们自己认为好的地位的里面。今天我们从初期教会慢慢堕落到天主教，从天主教有一点点的复兴，结果到最后怎么样？你会发现到了一个阶段，人怎么样就开始跟圣灵的作为脱节，跟神的心意够不上，以后怎么样呢？就开始画地为王，坐享其成。啊，圣经里面特别保罗讲的，以色列百姓怎么样？他们就是坐下吃喝起来玩耍，是不是这样？慢慢慢好像看了搞了一套花样，很热闹，是不是啊？多少人爱主，多少人听见福音，那已经这些已经不是我们这个已经不是我们关心的了。我们关心的是我们这个团队，我们这个机构，我们这个组织怎么样给它维持起来，钱怎么来？但是真正有多少人因此蒙恩了呢？在没有这些东西以前，神可以使用我们是怎么使用我们的？我们慢慢都忘记了。真的，我想想来，真的我想想，若是我那时候开始不再往前走了，我那个日子很好过的，什么都不需要做，人都训练了，讲都也不需要我讲，你知道吗？啊，是不是啊？啊，祷告聚会什么都有，开始领了，那我们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继续往前走。我那时候。结果有一个，就是在我读初中的时代，这个哥哥他大学毕业，上帝使用他们有一个校园团体，以后他在美国牧会了十几年，神的时候也感动他，感动他什么呢？感动他，你要出去啊！中国的信徒也要像其他西方的信徒一样，挑担起神的心，就是把福音一直传到地极。那么。他很稀奇的，他有一次到泰国来，从在泰国北看见我，你不是王继兄吗？我说是，我说你哥是我。他说你现在干嘛？我说我这边传道，传道。他说你知道，从前我们一群同工啊，祷告希望你来参加我们学生的弟兄会，又怕你来，因为希望你来，希望你能够得救悔改。能够改变，那又不希望你来，怕你来，你又老板带着一些人来，不去会跟他去玩。他没想到今天啊，你在整个城市，以后他知道我是什么样，他就回去以后邀我在1989年到他们教会去带领这个财产运会。他说：“继兄，神要给你感动，你一定要偷偷的讲。我的信已经预备好了，但是弟兄之间放。”今天有很多的传道人预备好了，信徒不放他，是有这样的事情。哇，那次我真的说，我说你看， 讲到你们中间有弟兄兴起来了，任何的聚会也可以的，你们还把你们的牧师留在这里干什么？再过一年他就出来了，又在泰国又见面。所以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什么？有些服侍主的人不愿意走的，还有一种情况是服侍主的人想走，但是弟兄姊妹羊群不肯放他走，都是难处，是吗？但是我经验点是圣经里面的记载，当我们停顿不走的时候，就好像一盏灯台，上帝就把他从原处挪移，是吗？是吧？下午讲的有时间，我可能跟大家讲一些神在我里面对教会的一个领受。今天其实中国的家教会走在一个十字路口。下午我再来讲，其实任何的教会都会走到一个十字路口，走到宣教的十字路口，一条是牧羊，一条是宣教的十字路口，要往哪里走？是这样，教会走到一个十字路口，到底要登记还是不登记？走到个十字路口，是不是这样？啊，有很多的问题，你怎么走？我们怎么走？不走在神的路上，到有一天这盏灯台就没有作用；走在神的路上，继续为主服务，被主使用，神的能力、神的恩典，没有一个人可以经历的我。但是你经历神的一部分，我经历神的一部分，你活出神的一部分，他活出神的一部分，我们同心合意的在一起的时候，就让别人看见的这位主更荣耀一点。但我觉得很可惜的，到最后怎么样呢？耶路撒冷的教会居然成为保罗再把福音传给外邦人中的一个拦阻。你能想象吗？耶路撒冷教会出来的人到最后成为保罗在外邦人当中传福音给别人的一个拦阻，你能想象吗？你没有办法去想象。我们说犹太教兵就犹太人来阻止犹太人成为保罗侍奉里面的拦阻，我们也想得通。怎么会是耶路撒冷教会里面出来的人成为保罗传福音给外邦人的一种困难？你能想象吗？今天我说你的弟兄有一天跑到大教堂去，人家请他去讲道去传福音了，你怎么讲？年轻的孩子有一天庙里请你去讲耶稣，你去不去讲？啊，我有这样的挑战，我在泰国，对不对？王老师，以后人家庙里面请你去讲，你要讲不讲？你又说讲不讲？去不去讲？当然去讲，不去讲。我进他的庙，我又不是信他的菩萨，我是去讲我的耶稣，放在哪里啊？放在哪里啊？你们没想到这件事情啊？保罗跑到外邦中去是传耶稣，他也不是去跟外邦人做那些神不喜欢的事，不是吗？啊！但是呢，耶路撒冷下来的这一些人怎么样呢？你传福音给外邦人，是不是啊？你一定要先让他们做犹太人，是吧？先要行割礼、守律法、守节期，他才可以成为信耶稣的。今天很多人不是去传福音什么了？传福音就是你非要打我这一套，你才算是得救的人，是不是这样的？啊，弟兄姊妹，你好好去思想这个问题。你传福音到最后，拦住你的还不是不信主的人。你真正走宣教的路，到最后给你拦住的是什么？是耶路撒冷教会里面的那些人。什么叫耶路撒冷教会？就是被上帝大大使用、兴起工作的那些人。我这个话讲得够重啊！我讲一件事情，当我第二次再要出发的时候，台北教会的长老紧急跑来泰国找我，把我从山上叫下来到曼谷。他说：“弟兄啊，你知道你要去哪里吗？” 你知道他们是个贩毒集团吗？我说我知道。弟兄，你到底怎么想？你为什么还要去？这句话到以后就慢慢开始印证。我说那个地方，真的我变成猪八戒照镜子，两面不是人，在里面，到最后人家觉得我会破坏他们，回到外面，人家以为我是里面的人。我到最后是变成这样的情况的。其实，在我没有去，就这个因，就有人找我说：“弟兄，你知道吗？年轻弟兄，你要去的是个什么地方？”我说：“我知道。”那你为什么还要去？我就跟他讲一个理由。我说：“就算传道是我的职业吧，我也要有职业道德。我职业道德要比医生的职业道德更高。”那位长辈说：“弟兄，你讲的话我不懂。”我说：“一个医生在救一个被枪刀打伤的人以前，他从来不问他你是个黑道的人呢，还是个白道的人，他就医他。”我说：“我是个传道人，我那个管他是贩毒的还是好人。”我慢慢很清楚地感觉到，等到有一天你失去传福音，让他的利益名声受到损害的时候，他要拦住你的。但是到那个时候，你到底要满足神的心，还是要在乎你所活的团体里面的给你什么好处？我说我这条路第二次走过，我读那个圣经还不会那么深刻的感受。等到我走过这条路，我再来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不是犹太教里面的那些犹太人给保罗有难处，连耶路撒冷里面的信徒都给保罗有难处。不但给保罗有难处，给彼得都有难处，是吧？这股力量很大的。本来彼得跑到这个保罗那个地方去跟这些外邦信徒在一起也是很好，对不对？是不是 啊？继续再讲嘛。这个话应该下午讲，后面讲。哎，你说这个大教堂里面有没有真正悔改的弟兄？怎么样？
有啊，
你跟那弟兄在一起的时候，看到某某神变快的时候，感到装着，哎呀，像彼得一样，会不会？你说告诉我，会不会？会不会？你们不圣经吗？会懂吗？我就是因为这么经过的。坏人当中没有真正蒙恩的吗？有，是不是？但是别人认定说不能跟这些人往来的，你先跟他往来了，会怎么样？不怕的人嘛，给你攻击就攻击，我反正清楚就这种。怕的人怎么样呢？像彼得就怕，保罗就无所，当面就抵挡彼得，是吗？弟兄姊妹，我们怎么想？这些事情在历史历代里面都发生过。耶路撒冷的教会怎么样被上帝摆在一边不能再用？最大的原因是这一个教会已经不能继续合神的心意，执行神的使命了。今天的家教会面对这样一个转折口，这么严重，我虽然才来，我已经慢慢感受到，我第一次来是在农村，看到一批很单纯的一批弟兄姊妹，但是我这次到城市里面来，却碰到比较复杂的情况，是一个转折口，家教会继续被神使用。不是学外面的架构组织，家教会能够继续被神用，只有走在神的心里面，到神那里继续往前行，不然没有路。耶路撒冷教会怎么样被神废？将来就不遵循、不走在神大使命、神心意里面的教会，到最后变成这样。这是一件很真实的事，弟兄姊妹，这是一件非常真实的，我们你们这一代都要面对的这个事情。我跟一位长辈在一起的时候，我真的那个时候我就说，哎呀，我长老，我真的希望我出来服侍主能够跟你一样，像你一样，神的国就有盼望。你猜这位神的老仆人怎么说？弟兄，你错了，神的国有盼望，你一定要比我更专一的爱主跟从主。我说为什么？你已经这么被神用了，我跟你一样，神的国有救。他说你错了，因为我的时代，你将来要面对的时代比我的时代更兴旺。真的，假如你能够爱主跟随主的步伐不能够胜过我的话，神的国没法。是 是这么严峻的一个挑战。我再说，我经常吃饭的时候还跟一些你们老师同工人讲，我说我那个时候分享学生给我看见的时候，我有一种感觉也很为难，我所分享的到底是让你们吃苦的还是对你们有益。以前我分享的时候觉得是让你去走一条比较吃亏吃苦的路呢，还是一条蒙福的路，你先走。今天信了主以后愿意讲真话的人了太少，大家都在学习讲对的话啊。哎呀，我一碰到一个讲真话的弟兄嘛，太宝贝了。我说我在美国的时候遇到一对夫妻，他们信主，他很正，对不对？好，我就发现他讲真话，我就担心他，我真的发现因为他怎么样，他以后就突然跟我讲，他王老师，我真的发现爱父很吃亏耶。你们同不同意？爱父很吃亏，要不要先生对不起？特别夫妻两个，对不对？我为什么这么爱主，对不对？爱主，我从不要让他这样原谅他。爱主是不是吃亏啊？啊，他讲，我觉得他讲的是一个真话。他已经真正愿意爱主，他也愿意面对妻子对他的一些什么东西。他男人很讲理的嘛，对不对？你有道理讲嘛，没关系啊，很情绪化的姐妹都比较情绪化。我的意思不是说你们每一个也有理，也有理性的啊。哇、哦，等到姐妹一情绪的时候，他这个弟兄都受不了的。后来想想，哎呀，我要爱主啊，我要爱我的妻子，管他情绪不情绪，对不对，是吧？啊，他到最后跟我讲，哎呀，他说王老师，我觉得爱主真吃亏呀。啊，爱主吃亏，还有一个最经典，他真是，他十月份他要来中国。他从前从天津家庭的关系到了香港，你还年轻的时候一到香港就怎么样了，他在读书，读的是一个这个基督教学校，对不对？他的一个很好的朋友，两个大家都很关心他们，对不对？他们两个也参加聚会什么，他的一个朋友怎么样了，受洗了。他就问他，你为什么不受洗？哎，他讲了没有，慢一点，因为你受洗那就是关心你了。他讲的是真的话，你说啊，年轻的朋友不是主讲一点真话吗？不要老是去学习怎么讲对的话，你讲对的话对你没有用，对别人也不一定有用。你讲点真的话面对自己，或者你吃亏吗？你吃亏，但是哎，你们夫妻之间相处的味道是更幸福更甜蜜呢，还是更不甜蜜呢？他想想，哎，我从前呢，我觉得我占了便宜，但是呢，家庭不信仰，现在我觉得我吃了这些亏，家里蛮幸福。哎，你要吃亏，我说你这吃亏还是要吃亏，你告诉我啊。过了一段时间，我太太跟我讲了一件事，我就偷偷的去跟那个弟兄讲，结果他的姐妹啊跑来跟王师傅讲，他这个男人我从前真的是恨他，离婚，怎么孩子长大了，这大学生都毕业了，我这怎么去了。他说现在很稀奇啊，他在那边睡觉，我在他旁边看他，怎么会这么可爱啊？你说我吃亏了，弟兄以后还是好好过下去就好了，我就嫁过去。我听耶稣吃亏吗？总是要到吃亏吗？你不要看今天很多的人或者这个那个施工团队很大，看了钱也进很多，可能还做一些事情，你们看起来觉得怎么会这样这样这样那样那样，是不是啊？苦得很，我告诉你要面对圣灵一直在他里面，他没有办法胜过他自己的肉体情欲一切的私欲的时候，他的日子才难过了。我告诉你，你们不要去羡慕这些东西，羡慕主体的跟从主体，是不是啊？是不是啊？真的吗？你慢慢去想嘛，是吧？所以以后慢慢我就很勇敢的愿意说，我所走过的这条路是真的美好的路，神的路是美好的。你们没听过首歌叫《神的路》，没听过？大家来，我们唱首歌，我们去说，唱。好，我讲到这边，我就觉得来唱，我们来唱这首歌。这也是我们心里头跟我太太叫《神的路》真美好。好了，你好去走嘛。我常常问人家，耶稣走的路好不好啊？真的吗？耶稣过的日子我们要过吗？真的呀。你只要耶稣走的路是很好的路，那他教我们的路是要我们上当吃亏啊受苦的路吗？奇怪，为什么我们不愿意跟着走呢？ 啊，我们来唱这个叫神的路，唱完我们就